慈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非常的时刻也聚集你的儿女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啊。主，你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你也安定在天啊。你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环境，也是要试炼我们，要我们的信心啊得到精炼以后，就好像金晶一样能够发光，也能为世人做见证啊。主，我们都是不配的人，再次谢谢你的恩典来拣选我们。你的应许是信实的，你说这个世界到最后的时候会发生地震、瘟疫，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主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真的就像你所预言的那样，但是主，我们的信心都来依靠你。我们知道你既拣选我们，就永远不放弃我们，因为你是信实的神。我们谢谢你再一次领受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也把以下的学习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圣手之中，求你亲自来带领。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刚才我们讲到说，基督徒要有三个心：清洁的信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那要这样做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祝福，上帝要我们成为一个上帝眼中的好人。这个好人呢，要善待那些不知道上帝好的人，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这个祝福是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圣灵的更新和天父的拣选而实现的。我们都领受了这个恩典，但是我们不仅仅是领受了这个恩典就算了，我们也要行出我们所具备的这个天国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哈。那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再一起来学习说，基督徒不仅仅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还领受了上帝的属灵恩赐。那什么是恩赐呢？什么是恩赐呢？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14章里面，你会看到说，上帝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赐。那这些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恩赐的目的啊，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恩赐的目的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如果你请你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保罗一开始就提到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那接下来就讲说，恩赐有分别，执事有分别，功用有分别，但是主、圣灵、神却是一位。虽然是有不同的分别，但主、圣灵和神却是一位啊！圣灵说的就是圣灵，主说的是耶稣基督，神说的是天父。概括的来说，三一的真神他赐给我们恩赐，而通过圣灵显在我们身上呢，目的是为了要人得益处。他讲了这个当保罗讲了这些圣灵的恩赐之后呢，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提醒，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是为奴的还是做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啊。那上节课我们讨论过说，我们从一位圣灵受洗是什么意思呢？施洗者是谁呢？施洗者在四福音书里面每一个福音书讲到说，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啊，所以我们施洗者是耶稣，而施洗他用什么施洗呢？他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啊。这样我们领受了他的恩典之后呢，又领受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但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然后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身子只有一个，但是有许多的肢体。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作肢体。 那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呢？那哥林多教会啊有很多的恩赐，他不仅讲到行异能啊，做先知啊，分别助灵啊，说方言翻方言啊，有医病的信心，然后有信心也是恩赐啊，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啊，非常的多。这是什么？这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赐给我们个人的，就好像把肢体个别的安排在身体上了。所以呢，这个耳朵不能说用不着口，腿呢也不能说用不着手。他讲的一个意思是说，恩赐是用来服侍、来建造基督的身体的，恩赐不是拿来做个人的夸耀的。相反呢，如果有的肢体呢不体面的话呢，我们就要更给他更多的体面，不俊美的就让他更俊美，这样才对。所以这就是恩赐的目的啊。我想每个人的恩赐呢都是有，上帝赐给我们恩赐呢都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呢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上一堂课讲到预定论，也讲到宿命论和不可知论。那简单的来说呢，那宿命论和预定论和不可知论最重要的区别在哪里呢？他们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结局虽然已经决定，但是预定论是完全正面的。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啊，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上帝在创世以先呢，就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了，不仅拣选我们呢，也会让我们凭着圣灵的内住得以成为圣洁，可以顺服基督，可以得救。这是预定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宿命论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再看下面的slide。 在不可知论里面会这样讲说，这命运呢是不是可以改变呢？不清楚，可能改变也可能不改变，但是可以试试看。如果你试验的结果改变的话呢，那答案就是说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但如果结果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呢，他会说命运是不可以抗拒的。不过呢，会有很多人会说也许他做不到，可能我做得到。所以就会产生一个现象，他会不断的会有人来试这个，来试验说到底这个命运是不是可以改变的。这是不可知论的一个特点。那宿命论在讲，宿命论是说什么呢？宿命论是说不管怎么样，这个命运呢已经定了，既然已经定了，你做什么努力都没有用。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一个论点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说，我既然命运已经定了，那不管我怎么做都无所谓啊。这两种其实都是消极的做法。所以上一节课就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说，这如果宿命论的结果它的推论是成立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如果命运注定我一定会活，那我就不需要吃饭了，因为我一定会活嘛，我不管吃饭不吃饭呢我都会活，所以我不需要吃饭了。但是如果命运注定我一定会死呢，我吃饭也没有用，所以我怎么做我都会死，所以也不用吃饭了。这是宿命论的一个非常逻辑上一个混乱的一个地步。那与此相反呢，那预定论到底在怎样讲呢？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那预定论是说呢，上帝已经预定了最后的结果了，所以呢你努力就得到了。再重复一遍，上帝已经预定了将来那个美好的结果了， 所以你需要努力。那你不努力会怎么样呢？那不努力的话，预定论是这样讲，既然已经预定了你要努力的话呢，你不努力的话呢，不是说你得不到，而是说你努力就得到了，这是一个提醒，所以这是正面的。我们再看下一张 slide。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宿命论的话，无论你怎么样努力啊，结果都是一样的。你努力可能没有好的结果，你不努力呢还是能得到好的结果，这都是一个悲剧，这是负面的。你千万不要说，哦，原来我不努力也可以得到好的结果，那不是很好吗？这样的话就违反了上帝的良善、正义和圣洁了。这样一定不是上帝的旨意了。那预定论是说呢，好的结果已经定了，只要努力就会得到，这是一个激励。那除此呢，你会看到圣经当中会讲到说，啊，特别是在希伯来说，如果有人离开真道，就是把耶稣就不能让他再悔改了。这句话并不是说已经预定要得救的人他最后会失落，而是要警告他，你不要偏离正确的方向哦，因为结果会很不好啊。相反，是一个以一个负面的话语，一个负面的提醒来告诉他，你要有正面的积极的行动。这是预定论啊。那讲到这里的话，那我们就要再看一下，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基督徒应当怎么样理解这个预定论呢？很多人把预定论和那个宿命论就混在一起，常常会说，圣经上说不是一人得救全家就得救吗？那我们家里人有一个人得救了，那因此全家的人就都得救了，对不对？其实不是的，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圣经里反而是说每个人都要跟神建立单独的关系，这一点才能保证你得救，而不是因为别人做的好事你就可以白白的享受成果，这也是属于宿命论的内容。所以预定论呢，它是明明可知而且有保障的。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节，他这样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预定论呢，是预定你得救，不是预定你灭亡。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人本来就是灭亡的，人本来都是灭亡的状态下，上帝愿意差遣他的儿子，拣选一批信他的人，保证这些人可以进到永生的地步，这是上帝的恩典。那常常会有人提到这个问题了，那上帝为什么不让所有的人都得救呢？上帝为什么不让所有的人都进到天堂里面，那不是更好吗？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约翰六章的三十九节到四十节啊，他这样说，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那差我来者的是谁呢？就是天父，天父所赐给耶稣基督的。经文这样说，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啊，注意这个重点啊，是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啊，并且末日呢，耶稣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这就是有一个条件在里面了啊，简单的来说，大家常常会说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那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重点呢是在说，上帝要一切真正跟随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在这里先不考虑那些失落的人，先想这些已经被神拣选的人。所以很明显，预定论是说，我们明明可以知道我们的结局的，而且这个结局呢是有保障的，这是预定论特别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好， 当上帝赐下他的恩典来拣选人的时候，那人应当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还是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他这样说道：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待他的，接待的意思啊，就是信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好多人听到福音的时候呢，他会犹豫，他会说：那我等一段时间再来吧。啊，那我再学习一下再来吧。那甚至说，这个东西挺好的，但是我可以选择我什么时候信他。当他这样选择的时候，他会认为说，我没有拒绝上帝哦，但是我也没有这么快的决定就跟随他，我现在还在犹豫当中。可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圣经说凡接待他的，还有就是不接待他的，没有中间的这个灰色地带。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作者重述了一件这样的事情，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之前我们学习过啊，罪恶是怎样产生的，是在人背逆上帝，离开上帝，抵抗上帝，拒绝上帝的时候就产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件事情发生在伊甸园，那从亚当所生的所有的人呢，都与生俱来就带了这个罪性，所以人本来天生下来他就是拒绝上帝的。那当神的光照人的心的时候，人的心被苏醒，接待他的人叫做信他的人，那不接待的人呢，就是不信的人。信和不信中间并没有一个灰色地带让人家选。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就这样讲：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那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这样看的话，你就不能简单的说，哦，上帝既然把救恩赐给我们了，所以呢，你还可以说，我选择信我就得救了，我不选择信我就灭亡了。不是这样的，是人已经是灭亡的状态，而上帝要拣选，上帝按照他的怜悯和慈爱，他要拣选一些人来跟随他。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将世人因他得救。那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就是这样。那在这里面再重复一下，什么叫做信他的人呢？他们不信独生子的名，这个名代表什么呢？那上帝的名跟人的名有点类似，但是不同。比如说，你们看我，这是郑牧师，这只是一个记号，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但上帝的名呢，是包含了上帝他所有的属性，包含了他的良善、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威严、他的慈爱、他的温柔，以及包括还有神的爱等等的一切。你相信他的名，就意味着你要接受上帝的一切的属性。你不能说，我只接受上帝的恩典，但我不喜欢上帝的公义；我只喜欢上帝的爱，但我做不到上帝要求的圣洁。那这样的话呢，也是把上帝给切割开了。这样的人也不叫做信上帝，因为他是只是在利用上帝，想拿到自己所需要的，为自己做好处，而不肯付代价。相反，我们看见所有跟随上帝的历史历代的信徒，包括圣经记载的那些使徒，他们跟随上帝的时候，上帝要他们付代价的。那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最不容易付代价的在哪一部分呢？其实圣经中讲，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少年官求永生的故事，他愿意遵行上帝的话语，他也愿意帮助邻舍，他也愿意尊敬父母，做了很多好事。 耶稣看了以后就爱他，说那你把你现在所有的都分给穷人吧，然后你还要来跟随我。结果这个少年官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做得很好，但是他毕竟是罪人，罪人总有一两个地方，有几个地方是自己没有办法舍弃的。那不仅仅是圣经记载那个少年官啊，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你说我可以为上帝受苦，我可以为上帝奉献，但是呢，如果别人骂我的话呢，我觉得我的尊严受到侵犯了，这我就没有办法再忍下去了。你不肯为上帝放弃这一切。或者说有人说，哦，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是最重要的，任何时候我都不能舍弃他们。上帝也说，你若不舍弃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家产及你一切所有的，你就不能来跟随我。所以上帝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不是让我们真的丢弃这一切的东西，他只是提醒我们说，跟随上帝要付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呢，往往是你不能付出的，这是你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缺口。上帝说，那些东西你要对付。那当你真的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你知道上帝他为了我们这些罪人反而舍弃天上的一切，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相反我们对他的回应就是，我们要舍弃我们这世上我们觉得一切对我们来说珍贵的，我们要来跟随上帝。这就是被拣选的人对上帝的一个正确的回应。我相信在听这门课的还有在教会学习的弟兄姊妹都已经明白这个道理，而且也有决心来努力来做那回应上帝的。不过呢，跟随上帝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会有很多的困难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再继续回到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预定论的这些内容啊。很多人会问到说，如果上帝预定了人得救，那为什么犹大耶稣的十二门徒当中有一个叫犹大的，这个犹大反而是灭亡的呢？那我们看讲义上，我们的讲义上有一张图片啊，这是达芬奇的那座名画，叫做最后的晚餐，里面就画了犹大啊。你看他这个画家所表达的这个方式啊，从右边数，在前面中间的那个人手里右手紧紧握着钱袋的那个就是犹大啊。那所有的那个门徒听到耶稣这样的宣布的时候，大家都很震惊，然后都在。目光都聚集在耶稣的身上，可是犹大呢，他紧紧握着钱袋啊。这个作者达芬奇他已经很清楚地把这个当时的场景给表达出来了。那我们看一看圣经是怎么记载的啊。上帝不是已经拣选犹大了吗？那在耶稣在到橄榄山上祷告了一夜，第二天回来的时候，他就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其中一个就有犹大。那可不可以说犹大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呢？其实不是。我们看一下圣经怎么讲啊。最后晚餐，圣经这样记载犹大，在吃晚饭的时候，这个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面。那接下来十一节的时候，耶稣就说他原知道卖他的是谁啊？那个时候他为所有的门徒洗脚啊，还记得彼得吗？彼得说啊，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夫子？然后耶稣说，我如果不洗你的话，就跟你无份了，你就跟我无份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耶稣主动去给门徒洗脚，那些被耶稣所洗脚的人跟耶稣是有份的。可是当然犹大也被洗脚了，可是之后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原知道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为什么呢？他说犹大是不干净的，虽然耶稣洗他的脚。在接下来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耶稣还明明的就说，同我吃饭的人呢，用脚踢我，这是应验旧约的一句预言啊。特别是 耶稣在做了这些动作之后，他还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于是这些人门徒什么反应啊？有人要卖耶稣了，有人卖夫子了，那怎么办呢？那大家都在问来问去，问来问去。然后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啊，就是约翰啊，他就问耶稣，请问夫子啊是谁呀？耶稣说，你看我拿饼给谁呀？谁就是要卖我的那个人。然后耶稣就拿起这个饼，就放到这个犹大的盘子里面，说，你要做的事情就快去做吧。啊，这么明显的一个动作啊，可是这些门徒看了以后什么反应呢？啊，他们以为说，哎，耶稣让犹大出去办什么事吧？啊，所以先给他一块饼，说，啊，你先吃，吃完了赶快去办事情吧。那犹大吃了饼以后怎么样呢？犹大吃了这块饼，撒旦就进了他的心。犹大受了这块饼呢，就立刻就出去了。那个时候已经是夜间了。那这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他一个表达哈，因为他常常用白天和黑夜来形容这个光明的势力和黑暗的势力的斗争啊。那个时候是黑夜了哈，这个犹大就进到了那个黑暗势力的里面。也许有人会问说，那犹大不是很冤枉吗？这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面，而且他吃了那个饼以后呢，这撒旦进了他的心，他被撒旦控制了啊。这样讲其实没有错，犹大确实是被撒旦心甘乐意的控制了。那重点作者要表达的意思，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犹大的心里面，他为什么不放在约翰的心里面呢？他为什么不放在彼得的心里面呢？他为什么不放在雅各的心里面呢？因为放不进去。当魔鬼有一个恶念来试探人的时候，你要知道雅各书是怎么讲的，当外面的引诱来的时候，跟你的心里的私欲啊一拍即合啊，那个时候就生出罪来。我相信他这些门徒呢应该都受过魔鬼的试探，但是呢他们都会拒绝魔鬼的。偏偏犹大他是一个贼，圣经这样记载他，犹大是一个贼，他常常拿着钱袋还偷用里面的钱。所以魔鬼像这个卖耶稣的意思呢，他只能放在犹大的心里面，而且犹大也很乐意接受魔鬼把他放在心里这个意念。他虽然不知道是魔鬼放的，他也没有跟撒旦对过话，这是我的猜想了。当这个意念出来的时候，他没有很快的拒绝说，哦，这是我的夫子，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正好相反，他说，哦，原来老师是可以卖的。而且在耶稣一而再三的提醒他，还蘸饼给他吃的时候，他马上就吃了这块饼，然后立刻就出去了，他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很明显他就是那个被撒旦试探但是却不拒绝的人。所以只有他最适合卖耶稣。但是你千万不要说，哦，因为上帝要利用犹大来成就上帝的这个救恩，所以犹大好像看起来还有功劳。其实不是，上帝预定了耶稣要上十字架，就算犹大不去卖耶稣，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本来就已经在商量要杀害耶稣了。在约翰福音的11章12章，当耶稣将拉撒路复活之后，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宗教领袖祭司就在一起商量说，我们要赶快把这人杀了，如果不杀的话，这些百姓就不听我们的了。后来他们到一个什么程度，他们不仅要杀害耶稣，还要说连拉撒路也杀了吧。因为耶稣将拉撒路复活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见证，把他也杀掉就没有人会怀疑了。所以你看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一切的描写，这个光明的势力和黑暗的势力争斗到一个非常激烈的程度，这个中间一个 point 就这个时候犹大偏偏卖出来说，原来这些人要卖耶稣，好，那我来卖好了，因为我可以赚钱。所以定他的罪就在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他在后面为所有的门徒祷告的时候说，叫一切都不失落， 而且不仅是这些门徒都不失落，当时在 被耶稣祷告的这些门徒当中，犹大已经出去了，所以耶稣就很明显的跟他们讲，在那之后圣灵要来，反复讲了三次，又讲，然后又为他们祷告，他不仅为他们祷告，还要说凡因你们的话而信我的人，耶稣也为这样的人祷告。所以耶稣在临上十字架前的那个祷告，不仅涵盖了当时的十一个门徒，而且也包含了在历世历代之后所有因为门徒的话，就是因为圣经的话而信耶稣的人，耶稣都为他们祷告了，当然也包括我们，保证我们不失落，保证我们末世会复活。这就是预定论一个最伟大的地方。我不知道讲到这里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了，也许有些人还会有一些怀疑说，那些不信的人呢，那不是很可怜吗？没有错，不信的人呢真的是很可怜，但是他们自己真的知道他们应该信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讲到一个这样的话，他说如今呢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你要知道我们这些被神拣选的人并没有比那些不被拣选的人好到哪里去，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做的。那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在罗马书里面是白白的称义，是白白的称义。而在彼得前书里面又讲到一件事，说这些基督啊他是救人的真理没有错，但是呢当人轻视真理的时候呢，这个真理啊就成了一个绊脚石，因为他们不顺从就在这道理上绊跌，或者说他们绊跌都是因为不顺从道理，这样的绊跌也是预定的。你千万不要误会说这个预定是上帝预定的，这些人一定会跌倒，不是，上帝说真理是来救人的，你顺从真理就得救了。那下面那句话不用讲也清楚，你悖逆真理的话自然就不得救，这是上帝规定好的。你顺从真理的，你上了挪亚方舟的，你因亚伯拉罕的信而明白，因使徒的话信而明白，因摩西的先知的话信而明白的人，这些人顺从的人他们就不会跌倒，不顺从的人就会被这个道理跌倒。上帝规定的这样的事情，并不是说上帝预定有些人灭亡，而是上帝说在这些灭亡的人当中，上帝要把真理放在一些他拣选的人，让这些人因着真理而得救。那些悖逆真理的人呢，他们看见真理呢就会抗拒，他们就会抗拒。就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行了很多的神迹，也讲述了很多天国的道理，听到的人有的人信了，有的人听了以后呢不信，甚至还要杀他。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个现象，上帝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已经预定了。所以预定论的基本的概念就是说，上帝预定人得救，上帝没有要预定人灭亡。那基于这个观点的话，你看再我们再回来看犹大哈，我们看下一张词来，犹大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呢？因为他是一个贪婪的盗贼。刚才我们说，所以因为他心里的贪婪成为他的破口，所以魔鬼会利用这样的人。耶稣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所以当那个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啊，你说人要卖我，那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耶稣这样明白白地讲出来说，你就是你要卖我了，你说的没有错。但是犹大呢拿了饼就马上就出去了。好，那讲到这里呢，我想大家大部分都已经比较清楚，上帝的预定说的是预定人得救啊。 我们再看下一章。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预定论当中呢，这有点难的地方，有点难的地方哈。那这一点呢，你千万不要从人的角度来考虑。如果你从人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一定会很觉得听起来是很不舒服的。上帝在创世以前知道哪些人会信他，所以就选他；知道哪些人不信，就不选那些人，是这样的吗？从人看来好像是，但从神看来绝对不是。在罗马书九章，你们记到一件这件事情，他讲的是以撒的儿子雅各和以扫的事情。他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他拣选我们；我们做得不好，他不拣选。上帝不是说我知道以后谁要信，当然上帝知道，但他拣选的方式并不是说我知道你会信，所以我选你；我预知他不会信，所以我不选他。这样的讲法呢，就跟罗马书九章里面所讲的就不一样了。因为当时的人也会问保罗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上帝的拣选是这样的，上帝愿意选谁就选谁，那我还有什么过错，我还有什么功劳呢？我没有功劳，我也没有过错，因为都是他决定的嘛，那我只能这样咯，我努力也没有用咯。这样的观念呢，就是掉到宿命论里面去了。这一切都是上帝做的，我怎么做也没有用，那我没有做，这个人很差劲，但是上帝拣选他，哎，他就得救了。还记得刚才我们讲到宿命论吗？他这样的思想呢，就掉到宿命论里面了。对，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强调一件事情啊，他先不讲预定论，也不讲宿命论，他要强调说，上帝的主权和他的全能在哪里？在人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这个人，但是他并没有说，我知道这个人会选上帝，或者那个人会拒绝我。他圣经上没有这样明白的讲，他只是说，我们在创世以先是被上帝所知道的，而且呢，还没有被生下来。好事坏事还没有做下来，但上帝知不知道我们会做什么事呢？当然知道，但上帝的拣选不是依据这个来做的，因为他说，你看罗马书九章十一节，不在乎人的行为，人得救不在乎人的行为啊。之前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到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都是神所赐的，不是因为人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你选耶稣，你做得好，很多人会说，我选耶稣他不选呢，所以我做得比他好，这也把这个当做一个行为，其实不是，是你领受恩典的时候一个回应，一个正确的回应。你之所以能正确的回应，是因为上帝已经说了，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上帝绝对的主权，是人是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触碰的。这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要拣选那个人，那个人他要恩待他，那个人一定会悔改。这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那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会觉得，哎，上帝你恩待我了，哎，我心里有感动，我觉得这是真理，我应该跟随他啊，所以我就信了。那上帝为什么不感动那个人呢？这个问题呢，在人之间讨论可以，但是如果在上帝那边讨论的话呢，这就是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的，上帝绝对的主权，他能成就万事，他想恩待谁，他想拣选谁，他能让人家悔改，他赐下悔改的心，那个决定权在上帝。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上帝你拣选了我，你为什么不拣选他呢？他也挺好的，这样讲的话就不对了，因为你在正在触碰上帝的主权。你应该反过来想，上帝啊，我这么差，还有比我更好的人，但你却拣选我啊，我实在是觉得不配啊。那我应该怎么样来回应你给我的恩典呢？这样的一个心态才是正确的心态，而不是领受了恩典以后，然后却因着自己的人的好奇心说， 你为什么拣选我不拣选他呢？反过来，如果上帝会这样说，假如说上帝听到你这样的问题，他如果回答你说，哦，原来他比你更好啊，那抱歉，我选错了，现在换人吧，那你听了以后就会很开心吗？一定不是啊。因为上帝说他拣选世上软弱的人呢，愚昧的人呢，让他自以为聪明的人羞愧啊。所以当你自以为聪明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啊，我们已经在犯罪了，我们不明白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他能让一个像我们这样在尘土里的人能成为那天国那荣耀的子民，这样的一个恩典，你不紧紧地抓住他，你难道还要问上帝说，上帝你为什么不拣选那个人呢？这个问法是不合适的啊。那当然会有很多的人会说，那我信耶稣了，那我的父亲，那我的母亲，那我的祖上等等之类的，会有这样的担心，对不对？没错，我也担心，因为我的父母也没有信主，我家两个小孩子虽然从小跟我在长老教会受了点水礼，但是他们到现在也没有说，哦，我要受洗，我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啊，我也很担心。那回到天上以后，我一发现，哎，怎么回事？我们家就我一个人，但是爸爸妈妈孩子都没来啊，那我心里多难过，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啊。但是呢，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哈，你信主以前，你并不知道上帝怜悯你，对不对？你信主以后，你知道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希望你的家人被拣选，你可以为他祷告，你也应该为这些你的家人不信主的人祷告。但是你要清楚，到底神拣选还是没拣选，到底神要怜悯谁，他要恩待谁，那个主权在上帝那里，我们只能祷告，我们只能凭着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相信他，他绝对不会做错事，他绝对不会做错事啊。虽然我们心里有很多不解啊，甚至还有难过的地方，那我就在想啊，就我个人来想啊，我想我的爷爷祖，我的祖上往前推多少代，他们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呢，那他们是不是就都失落了？那怎么办呢？啊，这个问题我也跟上帝问过，但上帝从来没回答过。上帝回答我什么呢？上帝回答我就是罗马书里面这一段，我们来看啊，刚才我们简单有一些提到的，也是保罗在第九章说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指责人呢？谁能抗拒他的旨意呢？然后保罗就说了，他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那陶匠难道没有权柄从泥团里拿一块成为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为卑贱的器皿吗？这讲到上帝的主权。那接下来呢，神若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将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招的，被神所招的，不仅是犹太人，也是从外邦人当中，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啊，他强调了这个神绝对的主权呢，同时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上帝的主权，我们要相信上帝说，上帝你所手中所做的是没有错的，这需要极大的信心啊。虽然我们心里不甘，所以我只能说我们没有办法跟上帝说，你为什么不拣选那些不信的人，我们只能说，主啊，希望你拣选我的家人，甚至我的先祖，甚至我的后代，我们只能跟神这样祈求。因为圣经有一个应许是这样讲的，这个义人的祷告上帝必垂听，但是不是因为你一人得救，全家就得救。虽然这是一个听起来，在人听起来是一个很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但是真理就是真理，你不能保证说我得救了，所以我全家都能得救，不是这样的。那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还有很多的小孩子啊， 生下来还没有生下来就是那些堕胎的，还有生下来就是一些先天残障的，他们没有，你跟他讲他都听不懂啊，不是说他们没有机会听啊，你跟他讲他都听不懂，那怎么办呢？还有一些精神上有一些障碍的，那讲了他也会跟你发疯，怎么办？那你说神有没有拣选他们呢？对不起，不知道。我必须在这里很诚实的说，不知道。那你说上帝怎么跟我们都跟他沟通不了啊？那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他们没有办法听到，那不是很可怜？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点，上帝一定有他的方法跟这些人交流。你又怎么知道上帝没有跟他交流过呢？只不过没有告诉我们而已。但相反，对于我们这些能听得很清楚的，能听得很清楚的，应当做什么？如果你真的担心人的灵魂的话，担心你家人的灵魂的话，那我们要做的是要努力跟他们传福音，努力传到他们离开世界的前一秒钟。你又怎么知道最后那一秒钟甚至那半秒钟他没有听进去呢？你又怎么知道上帝没有在他那离开世界那一瞬间就感动他的心，然后他就真的就归向上帝了呢？你不知道啊，我们只能尽我们的责任啊，因为我们要非常清楚地说，预定论不是预定人灭亡，预定论是预定人得救，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啊！我们不是白白的得恩典，我们得了恩典以后呢，要为这个恩典要负责任，也要愿意为这个恩典来付代价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讨论一下，领受恩典的话，那除了领受之外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说，预定了还要努力。你记住啊，宿命论的话是说，反正结果已经定了嘛，我不做什么事的话都可以进天堂的，那是错的。预定论正好是相反的，预定论是说，我已经预定了这个结果了，所以你必须要努力。保罗在腓立比书3:14这样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啊。应该简单来说就是，基督耶稣让我拿到的那些，我要努力的去追求，要努力的追求。这很明显啊，你得到了恩典，你心里领受了，你有信心了，这个信心呢要和你的行为要配合起来。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讲，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那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同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以上所讲的呢，都是有关预定论和宿命论，还有中间的那种不可知论啊，他们的一些对比。我想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有一个概念了，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要注意，预定论的特点就是说，上帝保守我们，一定会得救。哪怕你在走天路的过程里面，信心软弱了，跌倒了，或者你骄傲了，上帝都会管教我们，都会帮助我们，都会提醒我们，让我们从失败当中站起来，让我们从骄傲当中谦卑下来，这样一直跟随他，一直跟随他，以至于到得救这个地步。其实上从神的角度来看，已经预定得救的人，上帝一定会保守他，我们的结局是已经定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这里空空的等的话呢，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任何益处的。而且那些在这里空空等的人呢，正好相反，他很有可能是自以为得救，而其实上还不知道真正得救的意义的人。所以上帝预定和拣选，他就加上他的保守，这些整个来看的话叫做上帝的恩典。我们来看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啊，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要行差我来的那一位的意思，就是天父啊。差我来的那一位的意思就是说，凡他所赐给我的我都不丢失，还要在末日使他们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就是这样， 凡是看见子又相信他的都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你要注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预言呢，这是一个已经定下来的结局，就上帝已经决定这样做了。你被上帝拣选的时候，如果你的信心软弱，如果你又犯罪，圣灵会提醒你，会感动你，让你认罪，让你离开这个道路，让你回到正确的道路上。那当你一切一帆风顺哈，环境特别好的时候，你就要离弃上帝啊。你看北美很多有这样的例子，那股票涨得很凶啊，生活很富足，然后到教会呢就有空就来，没空就不来。碰到度假朋友来的时候呢，跑到外面去啊，大不了回来在网上再听一下，反正教会的这个服务实在是太好了，没有来呢也能听，也能在网上听，然后每天呢还有灵修小品哈，甚至到想听的时候呢，打开网页就能听到主日学，有不同的课程可以来听，有这么多属灵的资源啊，这真的是好啊，就在恩典里面啊。这样想的人呢是蛮危险的。你看现在这个疫情已经开始这么严重了啊，如果接下来全球的经济崩溃的话，所有的财富都归零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大家的信心在哪里，你就知道了。在这当中有被上帝拣选的人，跌倒的，有信心软弱的，上帝一定会管教他们，也会让他们从失败当中站起来，重新跟随上帝。上帝的意思很明显，这个灾祸既然上帝允许发生，就是说这个时候也是试炼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的信心的时候。你在这个世上你到底在依靠什么，你到底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感谢上帝，说谢谢神，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人心就是这样子的。那今天呢，其实也是创普在呼吁，今天这个日子是全美要一起在上帝面前要祷告，要向上帝呼求的日子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也希望大家不仅仅是今天，从今天开始，我们在这个世上神的选民呢，当这个灾难继续进行啊，人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这些选民应当，我们这个选民有资格也有义务站起来，成为人和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代言人，因为一人的祷告上帝必定垂听的。好，那讲到这里的话呢，预定论基本上已经讲完了啊。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提问的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请你先在聊天室里面先举手，然后一起来提问好吗？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要进到下一课的学习。啊，请后进来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静音的话，请把你的麦克风静音啊。好，我们看第九课，请你打开第九课的讲义。好，第九课我们要讲到圣经真理的实际应用。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部分。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好，找到以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当然你们没有办法读了哈，声音也听不见啊。但命令的总纲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什么是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如果你的麦克风还没有静音的话，请你把你的麦克风静音好吗？谢谢。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提到有三件事情啊，说基督徒要有三个心，一个是清洁的良心，一个叫做无愧的信心啊，一个叫做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这是在讲什么事情呢？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啊，还有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三节，彼得前书和提摩太后书都提到这个清洁的心。那清洁的心简单来说呢，就是说没有个人的私欲，没有个人的私欲啊。说到私欲的时候，之前我们讲到罪的问题的时候，在雅各书里面提到说，这个私欲啊，既长私欲和外面的引诱结合起来，就会产生罪。所以这个私欲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值得基督徒来提醒的事情。那简单说，什么叫做私欲呢？私欲的是说，我按照我自己的好处来决定事情，我按照我自己的好处有相应的行为。没有个人的私欲是说，你不按照你自己来判断这件事情该怎样做。那要用什么来判断呢？那基督徒都很清楚，基督徒判断一切的标准就是圣经的真理。你用真理来判断说这件事情我应当怎样做，当你回避自己的私欲，甚至有的时候说我很想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拿聚会来讲好了，那现在我们转到网络聚会了。那之前的话，教会有两次的聚会，早上九点和中午十一点。那很多人会来第一堂，也有些人会来第二堂。那现在是网络崇拜了，他也会觉得怎么样？哦，那既然不用来教会了，那我就睡到自然醒，然后等到十一点的时候，那就再来崇拜喽。那另外在看崇拜的时候，那我会不会跟着里面的人一起在那么投入呢？你说在现场我会很投入，但是在屏幕面前真的很难呢，啊，没有错。我今天郑牧师今天也是第一次用这个 Zoom 在屏幕面前跟大家讲话，我也觉得好难投入啊。但这个时候要怎么办？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努力去做的，因为你不能按照自己的私欲来做这样的事情，你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要提前好预备，早早的等在屏幕的面前，预备好自己的心，然后来领受上帝的道，同时呢也要尽我们基督徒的责任。这叫做没有个人的私欲。不是说你心里没有这样的想法，你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你决定还是要按照圣经真理来做，你就克制掉自己的这个私欲。而且呢，上帝应许我们说，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去克制它的。这叫做清洁的心啊。那什么是无愧的良心呢？无愧的良心呢，我在讲义上我列几段经文，大家如果可以翻开的话，可以很快的看一下。如果你手上可以很快的打开圣经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六节，《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六节。保罗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那保罗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说那个时候啊，保罗已经被抓了，然后呢被人家控告。但是保罗呢，在这个情景之下呢，他没有说，哎呦糟了，我被抓了，我要上告凯撒，我要想法得释放，没有。他在这个时候呢，他抓住这个机会啊， 他跟这些人讲上帝的真理，他讲上帝的真理，而且他要讲一件事情，说他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合乎律法的，又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保罗说，你们不是在说这个道是异端吗？我现在就在为这个道做见证呢，因为这个道它符合律法，它符合先知书一切所记载的这些内容，并且呢，他说要靠着神呢，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就勉励自己啊，对神对人这个长存这个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啊。保罗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在任何情况下呀，他清楚神的旨意，他不管这个环境怎么变，他清楚说，我就是在上帝让我去传道，让我成了这个带枷锁的使者，让我成为这个真理的见证人，所以在任何时候我清楚上帝这个旨意，所以我就要去做这件事情。我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明白这是上帝告诉我，我有这个无愧的良心，将来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会很大方地说，神啊，你看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恩典，这叫做无愧的良心。那简单来说，无愧的良心呢，就是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清楚的明白上帝的心意就是无愧的良心。那接下来什么是无伪的信心呢？我们也可以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哈。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找到吗？好，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保罗这样讲，从十四节开始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这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保罗说，让我们无可指摘，别人怎么可以指责我们呢？无非首先他们从我们的行为上来看，然后第二从我们的行为归结到我们的内心上，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无可指摘啊，要在这个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啊，在这个世代当中要像明光照耀啊。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现在这个世界这个疫情这个状态啊，就是我们要做见证要像明光照耀的时候了。所以无伪的信心呢，就是做事情是给上帝看的，不是给人看的，让上帝看了夸耀，众人看了以后自然会说，哦，这个人真是世上的一盏明灯啊，这个基督徒确实跟人家是不一样的。当你做得出来的话，行得出来的话，这就是成为你这个无伪的信心。信心要有行为才能得到成全。所以综合这三点来看啊，基督徒要有三个，基督徒的心呢要有三方面哈，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这三件事情都很清楚，愿意去实行的人，这就是我们生命啊，我们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必要的因素。要知道，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呢，是超越人的理性和感觉的。而且在我们对上帝的一定认知的程度上啊，你的感觉啊和你的理性啊，包括一些像一些哲学的辩论呢，像一些那个经历性的这种感受啊，这些都不能超过上帝所启示的范畴。因为上帝的启示呢，是用上帝所赐的信心所接受的，是超越我们所有的理性和感性感觉这些的。而这个信心呢，是圣灵在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就放到我们心里边了。所以不管你是理性上想不通，还是感情上你觉得上帝的话听起来不舒服，不能让人接受，你都要接受，因为圣灵已经把这个信心赐给我们了。这个信心是超越我们的理性和感觉的。 恩赐的目的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啊，但恩赐的来源是在哪里呢？恩赐的来源呢？你会说，哎，刚才不是说了，是在哥林多前书这个十二章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吗？没有错，但是有一些经文呢，我们可能忽略掉了。恩赐不仅仅是从圣灵而来的，也有从父神而来的。你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啊。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五节，我们找到一起来读。好，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我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这里来。你知道恩典也是恩赐，恩典也是恩赐。那在雅各书里面呢，在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里面，我们翻到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哈，他怎么讲？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啊。这几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恩赐啊也是从天父来的。那第二，恩赐是从基督而来的。那看以弗所书四章七节到八节，以弗所书四章七节到八节，来，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好，所以这几段经文我们综合起来看的话，恩赐的来源呢是从三一真神来的。当然我们会说圣灵赐给我们恩赐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忘记三一真神他们在一起工作，从来是不分开的。圣灵的恩赐也是圣父的恩赐，也是基督的恩赐啊。好，那圣灵的来源恩赐的来源和目的我们都已经清楚了。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恩赐我们知道从哪里来的，但是恩赐会不会停止呢？恩赐什么时候会停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恩赐会停止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找到这段经文呢？如果你们找到的话，就打在你我们那个聊天室里面哈。我们继续讲哈，恩赐会停止。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讲道，这个讲道终会停止，这个方言必归于无有。他告诉一件，他等到那个完全的来的时候，那个完全到来的时候，这一切就要终止了。那保罗他讲什么意思呢？这些恩赐呢，是在我们在世上，成为神的选民，为他做见证，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这些恩赐是需要的，而且这个恩赐呢，不是让你拿来骄傲的，是要拿来服侍别人的。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很多人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啊，一读的时候呢就跑到恩赐里面去了。其实读之前呢应该好好看一看第一章第二章讲的那些事情。保罗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强调了很多的事情，他并没有说到恩赐的问题，而是他在责备那些人。他说在第一章啊，保罗先强调，先鼓励他们说，他说正如我为耶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啊，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他是讲到说恩赐你们都有了，但是呢你们要做见证，这个见证呢 要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要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啊。那刚才有人在聊天室里发出来说是十三章，对不对？他说十三章的后面，对，没有错。他讲到十三章的后面，第八章第八节说，这个先知讲道之能必终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必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还记得刚才我跟大家讲说，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是超过我们的理性和感性一切的。我们的人的理性和感性是有限制的，是没有办法超越上帝所要启示给我们的内容的。我们在地上所领受的这些呢，都是暂时的，等到了天上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啊，全部都没有用了，要全部要重新开始。没有错，等到那完全的来了，这有限的就归于无有了。恩赐也是有限的，恩赐也是有限的，它会终止的。那重点是说它什么时候终止呢？保罗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那完全的到来，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哦，等到那完全的来，那个完全的来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先暂停一下哈，我们先回到刚才，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对哥林多这些信徒讲的话，他一开始是鼓励他们说，哦，你们都有完备的恩赐了，都很好。可是后来他又继续又说，他说我不能称你们为那个属灵的，我只能说你们是属肉体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有纷争，有结党，有污秽。啊，有人还娶了自己的继母，哇，很夸张。你能想象得出来说，原来这些有恩赐的人啊，他们居然做的事情跟世人没有任何区别。不仅没有任何区别呢，可能比他们还糟，因为他们是领受了上帝的恩典，而且又具备了圣灵所赐的恩赐，然后却做这样一点都不属灵的事情，然后他彼此在夸耀说我们都是属灵的。哥林多的纷争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我有恩赐就很属灵，不对，有恩赐不见得是属灵的。哥林多的信徒很多都是属肉体的。保罗在这里面是这样来区分的，属于神的，遵行神旨意的，他叫做属灵的；属于神的，但是不知道去遵行神旨意的，他叫属肉体的。另外呢，完全不认识神的，他叫做属血气的。他先肯定哥林多的信徒都是属神的，但是他说你们虽然是属神的，但是却不是属灵的，是属肉体的。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点 confused， 哎，好奇怪啊，圣灵明明给恩赐给他了，他不是属灵的吗？那他如果不属灵，圣灵为什么把恩赐给他？哦，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当上帝把他的恩典和他的恩赐给我们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的，是按照他的恩典和按照我们的需要的。但是你拿到了，你领受了恩典，你就要履行自己的义务；你拿到了恩赐，你就要知道这个恩赐是用来造就基督的身体的，换句话说是造就别人的，是造就教会的，而不是用在自己身上，告诉人家你这样多属灵的。恩赐从来不是属灵的标志，果子才是属灵的标志啊！之前的课里面有讲啊。那这里面我们回到现在，这个恩赐终会停止，恩赐到天上是没有用的。另外呢，比恩赐更大的一样是什么呢？比恩赐更大的一样是爱。我们看这段经文哈，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到了一件事，说爱是永不止息的。哦，当然我们都会背了，这是一首歌嘛，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对，这是一首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等等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他讲了很多这些事情，他讲了这些事情之后，他说爱是永不止息的，但是呢，先知讲道之能呢，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呢，终必停止，连知识都会归于无有。我们就算知道的再多，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经历再多，我们的感情感性都是有限的，等到那个完全的来了，就归于无有了。好，那到底是什么是完全的来了呢？我们先看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的生下来就是带有罪性的，我们都是罪人，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那当我们的灵魂被圣灵感动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呢，上帝同时赐给我们几样的不同的东西。权柄，这个权柄是每个人都有的，因为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权柄做天国的儿女，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里面有讲。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天国的权柄。但恩赐呢，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所有的恩赐啊。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所有的恩赐，甚至有的人可能你也看不出来他上面讲的那些恩赐啊。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权柄。那我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说，上帝给我们权柄的时候呢，我们多多少少都领受上帝的恩赐。但是呢，如果你不用的话呢，你这个恩赐你自己不清楚。那你说我不知道我怎么用呢，那你就要在服事当中你就要去体察了。有的人可能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这个，他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忽然教会有这个需要，就找到他就去努力去做，做一做，哎，发现以前不会的，现在就会了。另外呢，你以前信主之前呢，你完全不会的事情，但是你觉得也挺渴慕的，然后挺希望以后能这样能达到的，然后你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但是有机会慢慢练习之后呢，这个东西就出来了。那比如说我自己啊，我以前是不会唱歌的，音调也搞不准的。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以后呢，那现在勉强终于可以唱一些歌了，我也可以敬拜上帝了。那当时的出发点就是，哇，我看别人敬拜上帝都唱得那么好，而且那么的投入，我也真的希望，我不会唱歌，每次都这样站在那很尴尬啊。我就有这样的一个，那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渴望。那一直到了教会当牧师了，唱歌其实还是不会的，但是还好就是有师母来帮助我，我跟他说我有这个意愿。那他就来帮助我，现在终于可以唱一点歌了，我也觉得很开心。那这些我不能说是我练习得来的，我只能说这上帝给我的，但是我自己不知道。经过一些努力的话，我终于发现了原来上帝也赐给我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多少都会有一些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在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心里渴望的可能上帝给你了，然后你都是可以来努力去渴慕，去发掘的，去发现的。对，那另外呢，那有一些恩赐呢，有的人有，有的人就没有。那上帝说你不要，有的人你不要骄傲，你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你就像肢体一样，这个脚呢不能嘲笑手不会走路，这个舌头那个口呢也不能嘲笑眼睛不会讲话，那耳朵呢也不能嘲笑那个鼻子呢不会听见啊，这样都是不对的。而相反，我们都有这个恩赐的时候呢，要彼此一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些都是建造在爱的基础上。那这个爱是不会停止的，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到天上去了，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整个都会被更新，整个这个世界都会被改变。这些恩赐有没有意义呢？没有意义。第一，在天上不需要讲道，在天上干嘛要讲道呢？因为牧师那个已经跟上帝同在了嘛，罪人才需要听到的，因为他要悔改。到了天上不需要讲道了。那到了天上还要讲方言吗？没有那个必要，因为大家天上用什么方式交流，我大概不清楚了。但是我想不用了。那治病的恩赐还需要吗？那当然不需要了，因为天上没有病嘛，没有疾病嘛，没有痛苦嘛，没有眼泪，什么都没，没有这些痛苦的事情，那不需要医病了。那知识呢？知识会被全部更新，因为我们现在知识的，我们现在有限。当我们这个有限进到无限的时候，我们会融入那个无限的，有限的东西也就不重要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辨别助灵啊，那还有另外的一些啊，赶鬼啊， 给大家讲哈，赶鬼不是恩赐，赶鬼是权柄。你看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了这么多恩赐，没有一样讲的是赶鬼。而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差派这些门徒出去，给他们权柄，可以医治疾病，也可以赶出污鬼啊。所以赶鬼是权柄，赶鬼不是恩赐啊。那辨别诸灵呢，大概也不需要了，因为天上也没有，天上就是天使嘛，天上就是天使和上帝，还有我们这些信徒啊，也不需要什么这些东西了。所以保罗说，如今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的模糊不清，到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到时候就全知道，就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哇，这个很厉害啊，主完全知道我们，对不对？主完全知道我们。可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呢，我们会像主完全知道我们一样，完全的了解上帝，完全的知道上帝，当然不能超越上帝。所以呢，恩赐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停止了，但是爱呢，从上帝创造我们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结束，爱永远不会停止。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虽然我们的人的话语都不完全，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爱是永远长存而且不改变。主啊，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保守我们的心啊，每一天都能被你所吸引。我们也要努力来跟随你，一起来走天国的道路。谢谢我们的恩主啊，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